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练了30年了，清楚记得1996年的一天，得了法的邻居告诉我，今天开法会，问我去不去。我去了，会上有很多同修发了言，讲了学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其中有个同修讲，修炼前打牌，几天几夜不回家，修炼后变好了，不打牌了。有个同修说，修炼前脾气很大，爱骂人，爱发火，修炼后不骂人了，脾气变好了，家庭和睦了。还有几个同修说，修炼前有很重的病，修炼后都好了。听他们的故事，我想这个功这么好，那我一定要修炼。从那天开始，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那时我身体有很多疾病，头疼、头晕、胸闷、贫血、血小板减少等。修炼不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病全都好了，真正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法轮大法是宇宙高德大法，就是不修大法的人，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神迹。下面举几个这样的例子与大家分享。一天，我给一位大爷讲真相，要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说，我老婆失眠，整夜睡不着，身体很疲惫，很痛苦，回家告诉我老婆念。过了几个月后，我们又相遇了，他很高兴，认出我来了，第一句话就说，真的感谢你，我老婆好了。我说，什么事？怎么要谢我？他说，你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管用了。我老婆天天念，失眠症全都好了，一觉睡到天亮。我儿子看到他妈能睡了，身体也好了，念这9个字变化这么大，相信大法好，团支部书记都不当了。我说，你儿子从他妈妈身上见证了大法好，识破了邪党的谎言，将来当个不贪不好色，专为百姓想的好官。他说，谢谢你啊。我说，要谢谢李大师，谢谢大法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告诉了你真相。他说，太感谢李大师了。我丈夫朋友的爸爸是一个领导，我一直想跟他讲真相，因他受邪党毒害很深，我有顾虑心，怕讲不通，就一直没讲。那年武汉突然爆发瘟疫，迅速蔓延，人人恐慌。 我想再不讲恐怕没机会了。没几天突然遇到他了，就跟他说，告诉你避瘟疫的良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回家就念，奇迹出现了。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他来找我，还没进屋就说，解释不清，不可思议，解释不清，不可思议。我赶忙把他迎进屋，他说，我每天晚上要吃2次药丸才能睡上几个小时，就念这9个字，我忘了吃药丸，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我说，只要你诚心，大法就有这么神奇。他说，你给我一个护身符吧，要我老婆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并叮嘱要他老婆诚心退出党团队，不当邪党的陪葬品，拥有美好未来。他爽快地说，好。2025年，我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到医院做手术的第二天上午，病房里来了一个30几岁的小伙子，还有3个陪同。他是油漆工，前一天晚上喷漆时漆棒管子脱落了，油漆冲到手指了。医生检查后说，上午做手术。我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又快。他们4个人一笑，小伙子上午做了手术，下午我丈夫做了手术，虽然难度大，但很顺利。丈夫麻药进过后也没感觉疼，一直说着话，像没做手术一样，晚上睡得很香。我凌晨3点起来练功，只见那小伙子没睡，一直在叹气。上午医生查房跟小伙子说，可能要做2次手术，要他去做 B 超。小伙子很担心害怕，手指很疼，一个晚上没睡。他跟我说，我手指很疼，又没伤筋又没伤骨，就冲了一点漆，叔叔指我丈夫动了骨头，一点都不疼，睡得很香。我拿一个大法护身符来到他床前，跟他说，叔叔就是诚心念了这上面的字就不疼，你也诚心念。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念了没有，他说念了。过了一天，小伙子又去拍片子，神迹出现了，不用再做手术了，刀口也长好了。小伙子很高兴地说，大法真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3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
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当发现丈夫有外遇时，作为妻子会怎么看待第三者？ 当第三者取代了自己，妻子又要如何才能走出怨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95年的6月，我突然发现丈夫有了外遇。那时怀孕9个月的我，不顾一切和那个女人打在了一起。在那之前，我和其他女人一样，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家庭上。当时婆家买了小二楼，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办的工厂效益挺好，我们夫妻关系也好。我感到很幸福。那天之后不久，我正在街上走，看见丈夫骑着摩托车，后边驮着那个女人，就从我身边过去。我二话没说，截住一辆出租车就追。追到铁路道口时，正赶上来火车放栏杆过不去，我不等车停稳，扔给司机10元钱就跳下车。我一把揪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他倒仰着按倒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随后照他的脸上就抓。为了这一刻，我留了十几天的指甲。当手指触到他的眼睛，感到指尖发凉的那一瞬间，我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用力抓下去。虽然没抠出他的眼睛，也给他抓了个满脸开花。随后我住进了医院，第三天就生了孩子。隔年元旦后的一天，孩子有病哭闹不止，我心急火燎地给丈夫打电话，他却一直没有回电话，气得我抱着孩子来回走，直到晚上10点，孩子嗓子都哭哑了，丈夫还是没有回来。我又急又气，我怨恨负心的丈夫，我帮他辛辛苦苦积攒下这个家业，今天他却背弃了我。我恨那个插足的女人，毁了我幸福美满的家。我心疼儿子一生下来就开始承受这人间的苦。我抱怨老天，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我越想越恨，满腔的仇恨憋在心里，真的要爆炸了。于是我随手拿起水果刀，照着自己的小腿扎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我暗暗发誓，我不会放过破坏我家庭的这个女人，我的血一定不会白流，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要让她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被送到了医院，大夫说，刀口有1寸半深，差一点就碰到动脉了，真是万幸。伤口从里到外缝了10多针，留下了1寸多长的伤疤。我的腿不能动了，躺在床上。这时有位练法轮功的亲属来看我时，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读完后，我明白了一个理，打人骂人都要失德，会得到黑色的物质业力，而德太珍贵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做个好人，我要做一个练功人，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要做到真善忍。我想，我不能再打他骂他了。有一次在丈夫工厂的办公室里，我眼见他站在面前不能打，憋得我从沙发蹦到茶几上，又从茶几蹦回到沙发上。我心中有恨，让我对他善太难了，而忍就更难了。最后我还是把他背的兜子扔到大马路上。后来偶尔在哪儿碰上他，我不打他也不骂他，可我忍不住，就追上去用最尖刻最解气的话损他。那时心里还想，我没打也没骂，自认为忍得挺好，背后别人谈到他，我更有的是话，讲究他出身低，嫌他长得丑。那些日子里， 我多少次在梦中，梦见自己抱着孩子，在漆黑的夜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多少次上街，见到烫头的女人，就以为是她，等走到近前一看，却不是。其实我这个恨，这个情放不下，真是太苦了。看他们关系不断，在七月末，我毅然地离开了这个家。我来到孩子姑姑家的店帮忙，住在那里。我离家后没几天，他便住了进去。孩子的姑姑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就跟着他学法，反复学习转法轮。我看待他，看待事情的角度，也随着学法慢慢发生了变化。是啊，在生活中，他照顾了我儿子，帮助了我，他带给我的痛苦，也帮我消业提高，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我这颗仇恨的心放下了很多很多。可是儿子一天天长大了，渐渐会说话了，特别是当别人告诉我孩子管这个女人叫妈妈的时候，我的心里又不平衡了。而且她当过小姐，怎么能让儿子管这样的人叫妈呢？如果没有她，我儿子不会被送到别人家长托，我们母子也不能分离。我每次去看孩子，见他穿着尿湿的裤子，我这个做母亲的心就像揪出来一样难受。但我明白，我这种不平衡还是执着，怎么办？我用大法的法理反复琢磨，我明白了，我想，可能我和这个家的缘该断了。他和这个家有姻缘关系，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的。我没法照顾抚养孩子，孩子管他叫妈，我有什么不平衡呢？2001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去送儿子到他爸爸的工厂，看见那女人披散着头发在外头坐着，暮色中满脸的憔悴，我心里一种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就是那个我曾经发誓要抠出眼睛的她吗？这就是那个我曾经想雇人恨不得剥下皮的她吗？现在她很辛苦地伺候着丈夫，操持着这个家，照顾着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她虽然很安分守己，但丈夫还时常打她，她太苦了。当他抱起我儿子转身的一瞬间，我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感激之情，真的应该谢谢他辛苦照顾这个家。和他的几次交手，仿佛也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了。过后我让婆婆转告丈夫，不要再打他了，他也挺可怜的，就说是我说的。一天中午我去看儿子，刚刚进院子，他也来看孩子。我看得出他很害怕，也许是因为我打过他的缘故。他看见我，急忙对我儿子说：你爸爸让我接你回家，你看我给你买的衣服好不好？说着扔下衣服，急忙进了屋里。孩子望着我不说话，我很平静地问孩子，想不想跟他回家？孩子说想回家。我就把孩子的手和脸洗干净，让他把孩子带走了。当天晚上，我和孩子的姑姑去办事，路过孩子爸爸的工厂，正巧孩子在外边玩，我让车子停下来，叫孩子上了车。孩子上车后一见是我，非常高兴地说：这不是妈妈吗？说着坐在我身上，说什么也不下车，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我。没办法，车上的人叫这个女人来抱孩子走。望着她一步步向车子走近，我知道这又是对自己的考验。我终于心里很平静地对孩子说：下车吧，跟你那个妈妈回去吧。孩子见我这样说，只好下车。我非常祥和地把孩子交给了她。望着孩子和这个女人越来越远，忽然之间我觉得过去这件事情像山一样高大， 我都看不到它的边，而现在它是那么渺小，用两个小手指都能捏起来。正像大法师父在心理讲法中讲的那样，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一放下的时候，你就能过去这一关。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它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回想过去，我由对他的仇恨到真心感激，是在大法的修炼中使我放下了恩怨，生出了修炼者的慈悲。现在我再见到他，想起他，只是从内心真正希望他好。我该帮他和我一样走上修炼的路啊。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哥哥1964年出生，现在60多岁了，在深圳开了近20年的出租车。哥哥这个年纪的人，受中共邪党灌输的影响，中毒很深。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以及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居然勃然大怒，对我说，你再讲我就到派出所举报你。我没有办法，只有在心里默默为他惋惜。2024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听说哥哥腰痛得相当厉害，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走路都得弯着腰，家庭生活的重担还压在他身上，这样下去出租车肯定开不成了，家庭也会陷入困境。我是大法弟子，知道大法是更高层次的法，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我哥说，哥，听说你腰痛得很厉害，人的办法不行，你就试试神的办法吧。我接着说，我以前跟你讲过，医院治不好，人的办法不行，你就试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又说，哥，你今天开始念，晚上睡前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认真念，不间断地念100遍，越是有反应你越要念，不要停念，念的时候如果打哈欠，一定要坚持念完100遍。哥哥真的念了100遍，神奇的事也随之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哥哥在我们有30多个人的老乡同事群里，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他讲得特别激动，特别形象。他说，昨晚睡觉睡着了，一个人跟我说话，你腰痛啊，我帮你治好。早上起床，腰还是痛得直不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很艰难地蹲下去，又很艰难地站起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个东西从我后腰脊椎骨那处经过后背，再到大腿、小腿，最后从脚底一下子跑出去了。 我的腰就突然直起来了，不痛了，好了。哥哥最后还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怎么也不会相信有这么神奇的事。现在哥哥每天开出租车跑近300公里，腰再也不痛了。以前哥哥被邪党毒害的时候，在我面前总是直接说我师父的名字，我感觉着对他不好，总是严肃地阻止他。自从他承念法轮大法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他对大法有了敬畏。现在他总是讲你师父你师父的，再也不讲师父的名字了。他深深知道师父救了他，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履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 郑玄在听到福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 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怠，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殷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僖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 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